现在的科技很发达，龙坡不用坐飞机去，因为生病，从去年开始生病，差不多两年了，所以去外地不方便。事实上，修行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知道原则，即便我们跟我们的高僧大德距离很远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修行。龙婆在训练修行的时候，跟我们大家一样是居士身份，久久的才能够去顶礼一次高僧大德。一旦龙婆知道原则，抓住了修行的核心原则之后，从高僧大德那边得到之后，就自己去用功，从来不放弃，不用去让祖师大德们一直来盯着，自己每一天都用功去修行。从一起床就开始用功，直到睡着，一整天只有两个时间段是不修行的，第一是睡着的时间，第二个是在工作的时候必须用到思维的时候，比如我们需要去阅读一些材料资料，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去解决问题。在这个时间段，我们是无法修行的，因为我们的决心、禅定跟智慧全部都是跟工作在一起。至于睡着的时间，我们的心进入到有分心，并没有出来工作，也是无法修行的。因此，除了这两个时间之外，睡着和用到思维工作之外的其他时间都可以修行。龙婆从来不会觉得说自己跟高僧大德离得很远。从第一次顶礼龙普顿长老之后，是在35年以前，就感觉到好像是长老一整天都跟自己在一起，每一天想到长老，不知道有几百次，做什么的时候都会不断的去思念龙普长老，心跟长老在一直是意念着祖师大德的时候，本身自身是有禅定的。我们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停地有感觉，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师父一直看着自己，就是仰赖于自己不停地去思念自己的师父。自己做什么的时候，就好像自己的师父一直在眼皮底下看着，要是造恶的话，动不了手。会非常的羞愧，对于自己的师父，或者有些天会懒惰，不想修行。想到自己的师父就需要起身再来修行，就会有耐心有忍耐，心会跟自己的师父不停地连接上，不会感觉到他离自己很远，感觉到他好像一直是在守护自己的修行。有时候修行会被卡住，不知道怎么修行了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，不像我们后面的人很容易很舒服，一旦有碰到什么问题就可以去问，有网络非常多的途径，以前没有，一定要坐车，而且问不了，那就不停地去意念师父他教导什么，就去动手去实践，慢慢地去观察，感觉到好像是他在教自己，有时候就好像他在给自己讲法，有时候被卡在某一个地方，就好像我们大家好些人曾经不断地跟龙婆来汇报说，当他在修行卡住的时候，就会听到龙婆的声音告诉他，事实上龙婆都没有离开寺庙，龙婆也没有现什么神通，那是我们自己的心不停地去想到自己的师父，就好像是信号对接上了，法流就会从祖师大德的红传到我们那里。尤其是龙普顿长老他圆寂之后，龙婆想用的是他涅槃去了，但是别人会以为来攻击龙婆说，你怎么知道他涅槃呢，所以现在说什么都很难，说他已经这个圆寂了，他的身体已经被火化了，但是就好像他比以前更加的来照顾自己，做什么东西就好像一直盯着在他眼皮底下，让自己不敢放下修行，一整天都不停地用功，从一起床到睡着之前。因此修行一定要训练，别忘了要努力的一整天去训练，早上一起床就开始觉知自己，或者是称之为有决心有在觉知自己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，在修行这一块。 和另外一个是正知正觉，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觉心就是不停地在觉知自己，自己的生根心。有正知的意思就是我们有职责，知道说我们要学习到身心的实相，他们在配合。有时候我们会迷失，会观身的时候打压身，观心的时候打压心。那个正知也就是智慧来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错了，我们的职责是要去学习身心的实相，如其本来面目的去学习。龙婆从训练修行，所以修行这一块用的时间是不多的。修行在起步的阶段并不会比出家人慢，居士们如果我们真的用心不断的去觉知身觉知心，不断的去学习身心的实相，有时候有的出家人还来问龙婆说你是怎么修行的，那个时候龙婆还是居士，说居士你是怎么修行的，一年的时间你就像出家人出家十年二十年都比不过居士你。龙婆就回答说，龙婆从一起床就开始修行，直到睡着之前，在醒的时候没有想到什么散乱的事情，一醒来之后心从有分心里面退出来，及时的知道心退出来，就好像在我们里面打开了开关，心里面的感觉先会呈现，然后心里面的感觉开始扩大到身体，然后身体才会呈现出来，呈现正在睡觉的身体，看到心从有分心里面退出来开始工作，一动就开始看到了，然后才觉知到身体，也会及时的知道看到身体躺着是哪个姿势躺着，都知道自己的心是苦是乐，也知道一起床就开始知道，从起床到睡着之前，除了我们在工作用到思维的时候，龙婆始终是在觉知身觉知心，没有走神。龙婆的心从很久以来就没有走神的，因为从七岁就开始训练禅定，跟龙婆女尊者学法之后，他教导安般念给龙婆，这跟龙婆的根基刚好相应，龙婆呼吸了之后心安住，心能够宁静，想宁静马上就宁静，想安住也可以安住，想宁静的时候就有决心去觉知呼吸，呼吸慢慢的停止，最后光明，然后就可以休息。想让心安住，就呼吸了之后，心一旦跑了之后了，一般跑了知道，心就会安住起来。一旦心安住了之后，然后就可以学习身心，看到身跟心不断的工作。因此修行的方法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，有决心去觉知身觉知心，尽最大的可能的去觉知。修行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修行，而不是说修行了之后太难了或者是修不了，真正的修行就是有决心去觉知身觉知心，谁都能够觉知得到，每个人都能够觉知到，但是忘了要去觉知而已。每一个人为什么能觉知，包括当下这个身体是坐着，大家能感觉到吗？身体坐着，谁感觉到身体坐着，试着点头，试着点头，试着动一动，感觉到吗？身体在动，身体在动，能够感觉到吗？我们自然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，我们并不说必须要去摆姿势，好说接下来要觉知身体了啊，一定要先摆姿势，身体要摆姿势，然后打压身体的位了之后就开始打压心，然后心一本正经的去观身体，说身体坐着，这个是最无聊的事情。当下这一刻我们已经能感觉到我们坐着，有的人抓痒对吗？有的人抓这里抓那里，然后能觉知到吗？自己正在抓痒正在动。因此修行发展觉性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，比如四念处，第一个是身念处，是紧随着去持续去的觉知身。第一个篇首先就是安般念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。比如我们这一刻是呼气还是吸气，能感觉到吗？能够感觉到吗？当下正在呼气还是吸气，能感觉得到吗？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得到，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因此我们并不用去让自己的心不正常，就是以正常普通的心去觉知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我们就可以一整天能觉知了。 或者有的人不喜欢安般念，去觉知行住坐卧也可以。在生念处里面，第二篇称之为四威仪篇，坐着也知道，站着也知道，走也知道，躺也知道。但这一刻我们坐着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坐着，你要知道都能知道对吗？只是绝大部分都忘了，没有兴趣要知道说身体在呼吸或者是在做。如果有兴趣，每一个人都能觉知。因此龙普顿长老曾经教导龙婆说，修行不难，难的是那些不修行的人。因此修行不难的就是觉知身觉知心，谁都能够做得到，但是忘了就要去做。当下这一刻是呼气还是吸气都知道，但是忘了去知道，没有兴趣要去知道。当下这一刻是行住坐卧，要知道都知道，但是不想知道，没有兴趣要知道。或者是当下这一刻是动还是停，看到身体动，看到身体停，是属于生念处里面的第三篇，称之为正知篇。因此比如我们有的人用那个鼻通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看到身体在动，我们就是这样不断的去训练，接下来我们的觉心会自动自发。比如我们在走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呼吸的节奏变了之后，觉心会自动升起，因为我们曾经训练过安般念。或者是我们在走神的时候，我们的肢体动了之后，觉心会自动自发的升起。或者是我们正在走神的时候，但是身体动，觉心就会自动的升起。因此觉心是源自于我们常常的去休息四念处，有觉心常常的觉知身体也可以，有觉心去觉知感受，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也可以。苦乐的感觉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，谁都能感觉得到。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的身体一会儿会有痒，对吗？有的人会痒，有的人会酸，这个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感受。但是身体方面的感受它有一个难点，是因为它不停地换地方。在我们观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脚痒，有时候是耳朵痒，我们的心就会跑来跑去。因此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够好的话，心就会跑来跑去，我们会彻底的走神。苦乐的感觉最容易观的是心里面的感觉，我们只需要观一个地方，也就是我们的心。当下这一刻我们的心是苦还是乐，能够感觉到吗？能够回答吗？我们的心是苦还是乐，还是我们的心不苦不乐？在我们的心一直有这三种感觉，不苦就乐，不苦不乐就不苦不乐，就只有这三个而已。因此就是这三种感受在我们心里面日日夜的不停的在变化。当我们睡着的时候，心沉入到有分心不感知，至于其他剩下的时间心出来工作的时候，感受会跟每一颗心同步升起。感受升起之后我们也能够觉知到。因此如果我们要有决心去觉知，我们的心快乐也知道，我们的心痛苦也知道，我们的心不苦不乐也知道，不停地去训练觉知，这个就是训练有决心。接下来当我们生命里发生什么的事，一旦快乐升起之后，决心马上自动升起，或者痛苦升起了之后，决心会自动升起，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。因此我们去休息四念处，我们得到的是自动自发的决心。比如我们不断地去觉知身体呼吸，一旦呼吸的节奏变，自动自发的觉心就会升起。或者我们去觉知行住坐卧，常常的去觉知，一旦我们的肢体变化，觉心自动自发升起。或者是我们不断地去觉知身体的动停，一旦身体有点动，觉心就会升起。或者是观我们心里面的苦乐不苦不苦的，一旦感觉变化，觉心会自动升起。要这样多多的去训练，觉心越多越好，而不是非常僵硬的觉心、苦闷的觉心、浓度很厚的觉心。真正的觉心是普通的觉心，能够觉知到我们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的觉知自己。有的人不喜欢观身，不喜欢观感受，也就是苦乐的感觉，我们可以观烦恼习气，或者是观心里面的善法也可以。我们心里面的善法跟不善法哪个会更加的频繁升起，能够感觉到吗？谁的善法常常的升起请举手，包括这个寺庙和那个寺庙，谁的善法常常升起的有吗？谁不善法常常升起有吗？那些举手说善法常常升起的要重新再去看一整天，那个我们升起的善法是很少的，每一个人那一整天如果善法常常升起的话，都要是已经很高阶的那个圣者了。然后因为觉心禅定智慧都是自动自发的了，全是自动自发的了。因此三果的阿那含的圣者他们是非常的老练， 所以他们的上法才会多。像我们现在的状况，我们的副上法是非常多的，心走神是属于不上法。那些刚才举手说这个上法很多的，整天走神频繁吗？不频繁，但是会走神很久。如果走神频繁很好，一走神就知道，一走神就知道上法跟不上法就会非常的接近。不上法比上法多一次，比如说一个不修行的人一整天不上法只有一次，只有从一醒来到睡着之前就只走神一次，但是我们修行之后我们整天会觉知一次。那以前在觉知之前是走神的觉知，然后接下来走神，看到吗？走神两次会觉知一次，不上法永远会战胜，从来没有说上法比不上法更多的，好好去观察。因此我们修行，我们要想体证道与果，并不说必须是上法一定要多于不上法。有些上法力量是比较弱的，有些上法力量是比较强的，一些上法力量比较强的也就是智慧。如果我们有智慧，如果我们开发智慧，看到身心的上法应不断的去看见，并不说必须是要看到24小时，并不需要抵达12个小时，一整天也许把它走神贪嗔痴的时间把它包括起来，也许是7、8个小时了。当我们真正有智慧的时间也许只有1个小时，但是就是这1个小时有智慧的这个时间，它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，它是非常大的上法，而且是有决心跟智慧的上法，而不是说必须要像战胜烦恼习气，1个小时的上法，1个小时的不上法，一定要平手或者是更多。上法虽然少，但是它的力量更大，它大于那些很小的没有什么太大力量的不上法。比如想做功德，要知道想做功德，想听法，心是善的，但是这些善是没有智慧的。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身心的三法印，我们要去训练，不断的去觉知身觉知心，不是什么难的事情。呼气吸气能够感觉到吗？谁都能够知道。行住坐卧是正在走正在坐正卧，谁都能够感觉得到。心正在动还是在停，谁都能够知道。正在苦正在乐，正在不苦不乐，谁都能够感觉得到。贪了之后，嗔了之后，迷失了之后，认识贪嗔痴吗？贪会吗？比如在龙坡的寺庙看到一类贪常常升起的，也就是抢坐到前面，那些是贪的人，如果在那一刻死的话，就会变成一个守护这个禅堂的鬼，每天都会坐到前面来听法，因为心里面有贪，但是没有看到。他贪了之后有看到吗？有认识吗？想要，想这个想那个，一整天都有想要。心一旦有了想要的之后，及时的知道，这个称之为我们在发展决心，称之为修习心念处。心有决心，及时的知道上不上法升起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不上法，看到心想要听法，只要知道听一段法之后开始厌倦，想要听法灭掉了，变成了这个厌倦。厌倦是嗔心，属于不上法。我们也有决心，及时的知道说升起了厌倦心，不停的去觉知。谁如果特别容易生气的，一整天就不断的去观察自己，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，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，一整天有的只是这两个生气消失生气消失，然后不断的去觉知。接下来生气一旦生气，我们并不用刻意的去觉知，它会自动的觉知，这个称之为觉心自动自发的升起了。谁喜欢贪的，看到什么都喜欢，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想得到，来到寺庙坐到椅子上面，这个椅子很好，应该把它带回家。有的人也喜欢电风扇这个漂亮，或者是包括这个龙坡的那些笔筒，有时候都会丢了，可能不会拿过去闻，可能是挂在脖子上面。心里面有了贪，要及时的知道。有的人特别贪，看到什么都想要，看到笔筒也想得到，因为心有贪。如果我们去训练决心，心贪了也知道，贪消失了也知道，只是这么训练。谁特别容易嗔心的，生气了知道，生气消失了知道，谁特别贪的，然后心贪了也知道，心贪消失了也知道。谁如果特别喜欢走神的，然后就去修行任何一个禅法，佛陀呼吸，然后心跑去想了，然后我们及时的知道心散乱，心跑去走神，忘了佛陀，忘了呼吸了，只不断的这么去训练，一整天这么去训练，每天这么去训练， 龙婆讲到四念处，讲到好几个观身、观受、观心。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，只需要训练一个就够了，不需要训练所有的。在我们训练的时候，选择我们最擅长的，在那一刻最明显的。今天感受特别的明显，就去观感受。今天上法不上法更加明显，就去观上法跟不上法。有些天我们修行，比如说每天都是观心，有快乐也知道，心痛苦也知道，接下来心生气了，不是说必须要回来看说在生气的时候是苦还是乐，并不必须生气知道说心生气，并不说必须一定要死死地抓住感受。如果哪一个明显就去觉知那一个，但是别不停地换着玩，有的人喜欢换着玩，一会儿觉知生一个小时，装感受一个小时，关心一个小时，然后三个小时一直是全是散乱的，这个不好用。因此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核心是要有一个，那比如说心一会儿去觉知身受心，那个取决于他自己，并不说要去阻止他，一旦没有什么觉知的话，就回来觉知自己的基本的那个禅法，就是不断这么去训练。接下来决心自动自发升起，一旦升起之后，马上决心能够及时的知道说生气了，贪了之后决心马上及时的知道说贪了，并没有刻意的要去觉知，自动的去能觉知。快乐升起，决心能够记得说有快乐升起了，有痛苦升起之后，决心能够记得说有苦了。我们并没有刻意，它会自己的能够觉知到，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呼气吸气，不停的呼吸，有时候会一看到美女心开始加重呼吸，然后开始抖，然后看到美女心发抖，知道心发抖也不错，这个还依然在觉知观身。或者是看到美女心有了贪欲，然后呼吸加速，然后一个人有烦恼习气的时候，呼吸会加速，有贪有嗔呼吸就会加速，这个看得出来吗？谁曾经看到过吗？在生气的时候呼吸会 加快吗？有贪欲的时候呼吸会加重吗？加快吗？去观察我们自己，这些人会有吗？在有贪欲的时候呼吸会加重加速吗？当贪跟嗔的时候呼吸会加重吗？我们去训练观呼吸，不停地有决心觉知呼吸，当烦恼习气升起了之后，如果烦恼习气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会看到呼吸节奏改变了。如果我们是非常精通于观身，但是不擅长于观心，烦恼习气升起我们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们会看到呼吸节奏变了，我们会知道，一旦会知道，我们就会观察说，哦，这个生气了，这个呼吸的节奏变了，脸已经阴沉沉的了，就会能够反映到自己心里面的感觉。说有贪欲了之后呼吸会加重，觉得说这个很正常，不会有什么感觉。曾经看到疯狗在晒太阳，在生气的时候为什么呼吸会加快？因为那需要燃烧，需要大量的氧气，把那些能量迎合自己的贪跟嗔。这心的它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样的，心里面有贪，这个身体也会变化，心有嗔之后心也会变化。有的人可以观到心，心有贪也知道，心有嗔也知道，就去观这个。有的人观这个看不到，就去观身体，我们身体会变。比如有的人没有看到生气的时候没看到，龙婆曾经有一个朋友，那是富翁，很有钱，他的先生也特别的恭敬他，谁都害怕他。他心情很好的时候心非常的伤，看到谁都笑，看到谁都给钱。有一次去吃面条，那个服务员送错了，送给别人了，在他后面来的人先得到了这个食物，他特别生气，然后去打那个服务生的脸。在他打脸的时候心生气，但是不知道生气，但是手在动的时候能感觉到，但是来不及刹车，因为心已经指挥让手动了，手已经接受到前一年新的指挥了，这个生气的心打过去，然后能感觉到。我们大家曾经打过蚊子吗？曾经打过蚊子的请举手，枪来的那个没有人举手，那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延误，觉得一旦举手，有的人就开始找机会开始按摩了。比如在我们打蚊子的时候，把我们咬痛了，我们生气了，心生气，然后指挥说把它杀死，那我们的手就动，然后意识到了说，哎，这个破戒了，那个上法升起了，但是手来不及刹车。曾经有过吗？ 要阻止自己不打蚊子，但是已经打过去了，来不及刹车，因为已经接受了前一念心的指挥，来不及停止。能够觉知心就去觉知心，因为心是善法跟不善法的源头，如果觉知不了心的，却可以来觉知身，好过于不觉知。因此能关心就关心，关心不了就关身，关心也关不了，关身也关不了的话，就去佛陀或者是呼吸，去修习宁静，呼气觉知，吸气觉知自己，然后回来去发展觉性，禅定就会自行升起。因此在我们训练的时候，修习四念处，它是有两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觉知身，觉知感受，感觉苦乐，觉知心的善跟不善，这些是为了升起自动自发的决心。升起了之后，知道呼气，知道吸气，知道苦乐，知道行住坐卧，知道，这是为了训练决心自动自发。接下来我们去训练让它升起智慧，去继续去休息四念处。比如我们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我们不断的去观察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呼吸的不是我，是被心觉知的对象。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在呼吸，感觉到吗？身体有说身体是我吗？身体从来没有想到什么，身体没有念头，真正我们能想的是心。心迷失，以为说身体是我，身体但从来没有说身体是我。因此心是真正的首脑。有一期龙坡修行，以前是居士的时候，那是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在不停地去觉知身，觉知身，行住坐卧呼吸，不停地觉知，然后也知道一点，说这个身体有非常多的负担，一早上醒了之后就有负担，要去洗澡，要去洗脸，要去上厕所，要去穿衣服，然后要去工作，去坐车，身体上车，到了公司然后要去找吃的，否则就没有力量工作，没有精力，身体一定要走去食堂去吃饭，完了之后身体来做着工作，然后想工作，然后头都想痛了，身体很累，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要带这个疲惫的身体要继续回家，上车回家，回到家了之后又要洗澡了，又要找吃的。农坡那个时候是回家吃饭，因为跟家里面人一起回去吃饭，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外面吃饭各吃各的，然后也不用洗碗，就会发现这个身体一整天都在工作，从一起床到睡觉之前身体一直是在工作，会感觉到这个身体真的很厌倦，非常讨人嫌。有一天龙婆的智慧升起了，知道说谁是工作的人，身体是工作的人，比如身体吃饭对吗？身体就要去工作，要去赚钱，身体要去买饭吃，身体会把饭放到嘴巴里面，身体是主角，消化排泄，身体全是做的人，厌倦的人是心，心什么东西都没有做，但是他会厌倦，观察他们就觉得真的是很痛。那个时候说知道真正的问题不在身体，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心，这个心多管闲事，觉得说身体是太多的负担了，但是身体从来没有成为心的负担，但是身体变成了心的奴隶，心一旦想去看电影就带身体去看，身体要去赚钱去买票然后去看电影，就全是身体在做，心只是意味着在消费，最只是治理的就是心。我们就不断的去观察，不断的去学习实相，这个身体真的好可怜，而不是令人讨厌的心感觉的说那个不是我，这个真的好可怜，始终是被主人也就是心不停的像奴隶一样的去使用它。接下来去观察就会知道所有身体的感觉，我们不停的去学习实相，身的实相是身体从不存苦乐好坏，让他工作他能够做得来就去做，如果哪一天特别痛，让他翻左翻右翻都没有力量的，因为他已经接受不了命令了，他要躺着要死了，因此这个身体他一直是在接受新的命令在工作，说心是老板，身体是奴隶，不断的去觉知下去，不会讨厌身体，如果不这么看不会关的话，我们就会感觉到身体太多的负担，身体真的很讨人嫌，事实上最讨人嫌的是心，这个心有的只是想要，而且不停的去奴役身体或者去打人，谁是命令去打的人，心是命令去打的人，身体就去打别人，那如果他打回来之后，如果他用枪打过来谁死，然后身体被打穿了，身体就会病痛会死， 心才是不停地用，从一出生就用到死，最后用不动了就死掉。因此我们就不会讨厌身体，我们就观这个身体，是以慈悲心的去观这个身体，而不是讨厌它，然后去观心。心为什么会一整天做讨人嫌的事情？因为有烦恼习气。心以为自己很厉害，事实上是烦恼习气在指挥心，心在指挥身体，但是烦恼习气在指挥心，尤其是欲望想要指挥心做这个做那个。因此我们真正的敌人，我们要不停地去探究，我们就会发现就会来到烦恼习气。我们想要每一次升起欲望，每一次升起心就会挣扎，每一次挣扎就会升起身心身口意，就会有行动，就会把身体去用，我们说的时候也需要用到身体，心会指挥，然后慢慢的去观察，就是这个欲望这个想要才是让心在工作，那个欲望源自于烦恼习气，他们升进来了，然后去不停地去观察下去，最后就会知道什么让欲望升起。那个无明或者是不知道，称之为无明，才是真正的根源，身心造作的所有的根源，真正的无明才是真正的根源。无明也就是没有清楚地照见名色身心的实相。我们来修习四念处，有觉心觉知身，觉知心看到身跟心工作，看到无常苦无我，不停地观下去，最后我们就会得到明，我们就会升起正确的领悟，正确的明白，说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这个身体不是我，心不是我，起步的阶段会有这样的感觉，身不是我，心不是我，然后不断地继续的修行，接下来智慧越来越老练，我们看到身跟心不是我，这个无明根本毛都没有碰到，那个无明根本稳如泰山，我们还没有清楚无明。当我们开始看到实相，说身体是苦，然后心已能够放下身体，这是三果阿那含圣者的境界。三果的阿那含圣者，他能够放下对于眼耳鼻舌身的执着，所以他才不会迷失于色身香味触。因此对那个满意也就是欲贪，不满意也就是嗔，不满意于这个色身香味触，就再也不会升起，因为身体都不执着，心已经放下了身体。因此三果阿那含圣者的境界，他们看到了一半的四圣地，称之为走了一半，看到身体是苦，但是还没有看到心是苦。如果继续修行，不停地去观察心工作，有的只是无常苦无我，不停地观下去，不停地观下去，不用去找路说让心体证道果涅槃，不用去找说怎么样心才可以证悟阿罗汉，不会的，怎么做都不会的。我们及时地去知道想要这个欲望，及时地知道心的实相，一旦心它本身就是苦，这个我们大家没有看到，它已经超过我们的境界。龙波只是讲给大家听一遍，以后无法听到龙波的法谈就可以记住，等到我们未来智慧圆满了之后，可能我们就需要用的这个法，就像龙普顿长老曾经有提前教给龙破说，见到智者要消灭智者，见到心要消灭心，才会起他真正的纯净无染。这个消灭心消灭智者，其实就是看到他的三反应最后能够放下。因此我们不断的去修行，有决心去觉知身，接下来就会看到身的实相，有决心去觉知心，接下来就会看到心的实相。起初的阶段是心不是我，看到心不是我，看到身不是我，证到出果的须陀洹，看到说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，就会证到三果的阿那含，看到知者的心本身就是苦，而不是所缘是苦，而是心本身就是苦，这个我们大家还没有看到，到了有一天可以看到的时候，轮回就会在自己的眼前彻底的坍塌，在那一刻就会清楚。我们慢慢的去观察，有决心去觉知身，有决心去觉知心，身体呼气觉知，身体吸气觉知，每一个人都能觉知，身体行坐坐卧觉知，每一个人都能觉知，身体动停不断的觉知，每个人都能觉知，就我们的心苦乐不苦不乐，不断的去觉知，每个人都能觉知，心是善还是贪嗔痴，不断的去觉知，每一个人都能觉知，生气都能觉知，说生气了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，比如曼谷人一整天都可以生气，因为一整天都有各种的接触，所以曼谷里面的人其实他们是属于地狱的众生在活着，开车的时候就苦了，感觉到吗？去到哪个地方都很困难，要去吃饭，去这个店吃饭还要去排队，哎，这个是鬼， 一定要伸长脖子看说自己要吃的东西他有没有卖完，一定要把脖子伸得长长的，鬼的脖子都很长，那在曼谷的人就会很容易看到。羌来的人开车不太堵车，久久才堵车一次，但是羌来的人他们也有烦恼，因为他们会有地震，那曼谷人没有。在地震的时候心是什么样子的，是有快乐非常的愉悦还是怎么样？发生地震了害怕，知道害怕，吓一跳，知道吓一跳。曼谷人开车的时候被别人超车了生气，知道生气。一整天被别人超车多于地震，因为地震一年发生一两次，所以你们更加亏本。如果我们的心有动荡了之后，常常的去觉知心，或者是没有什么感觉，一整天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事，心没有什么东西，就去观身，不停的去观身工作，心是指挥的人，不停的观下去。中部的人嗔心一整天生气，然后接触到这个接触到那个，不停的在竞争，然后抢座位抢开车，孩子要去上学苦闷吗？郁闷吗？孩子上学不郁闷，但是上不了学更加郁闷。这孩子去考试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压力吗？有的人比孩子更加紧张，孩子去考试他不及格，他怎么都不及格，但是父母会非常着急，想说让他可以上好一点的学校，没有看自己的祖传基因，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可以上好的学校，但是自己根本不聪明，因为一旦有想要就会苦。曼谷人很苦，要去找吃的，要住的，要做什么东西，就一直都有一些相互竞争，然后外地的人就会更加舒服，至少呼吸空气都更好。空气有时候有污染，可能是因为前世去烧那个蜂窝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去有时候这个泰国不会有那个，一般都是来自于缅甸，那一定要高兴那个是来自于国外的。那曼谷人没有，曼谷有的只是汽车的尾气，一整天都汽车的尾气，所以曼谷人更黑。龙坡在曼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过敏的，每天都有鼻涕，去到外地很舒服，久久的才过敏一次，那是他们在注射虫药的时候会过敏，但是到这里很舒服。在绿山跟粉山之间，两座山之间，空气很好，氧气很充分，唯一的遗憾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地方会有鸡粪的味道飘过来，那个地方有养鸡场，那个鸡粪味道，问过那个兽医老师说那个没有危险，汽车尾气更加的危险。我们去观察自己，去觉知身觉知心，不停的去觉知，轻松自在，没有什么很复杂的，每一个人都能觉知，但是忘了要去觉知。生气谁都知道生气，但是忘了要去觉知说正在生气，只是一直关注的是那些让我们生气的人，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对狗生气。曼谷人因为家靠得很近，有的家里面养了狗，半夜了之后狗没有事情做就会去叫，然后我们觉得非常的郁闷，然后特别恨那条狗，什么时候才可以死也不知道。至于那个主人已经习惯了，主人特别爱狗，狗叫觉得说、哦、这个声音太好听了，不会生气，但是我们会生气到死，哇、哦，嗔心生气了，包括要睡觉的时候嗔心都生气了。因此龙婆日夜都能修行，因为龙婆那时候在曼谷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接触，一直在有触碰碰撞，做什么东西都有碰撞，然后不停地去观察自己。在外地的时候，那如果没有什么跟心来接触，心就会没有什么感觉，然后就去觉知身，去观身动，心是观者。我们别人讲不是说心没有感觉就我们懒于去观，观不了心就去观身，如果观心也观不了，观身也观不了，去念佛陀或者观呼吸，去有决心不停地去训练心，就会有快乐有宁静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说心有快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观心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做禅修报告。在这里面的人我们不接受，今天那个工作组非常棒，网络没有断，大家一起配合把手机关掉了，但上一次这个经常掉线，龙婆每一次断线都要重新启动，那是心要重新启动，就好像讲了一个事情又重新讲另外一个内容了。 上次已经重新换了四个内容，一旦比较平静的时候，手机又响了，就会干扰禅定。一号已经快晕倒了吗？几乎已经快晕倒了。好，马上快做禅修报告，请讲。他赞美自己，说自己修行进步很大。那你心还散乱，感觉到吗？你是特别容易散乱的人，因此一定要跟呼吸在一起，跟佛陀在一起，这样禅定才会增长。你的禅定太少，心还会散乱，还在散乱。因此修行啊，龙婆说不用做什么去观，那个是开发智慧的阶段。那个阶段之前，一定要先让心跟自己在一起。因此呼吸佛陀，然后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接下来去开发智慧。因此如果心在外面，这一刻你的心在屏幕这个地方，感觉到吗？心在那个屏幕那里，然后再盯着那个屏幕，要及时的去知道心跑到外面去了。如果及时的知道，心就会归位，就会回家。一旦心归位了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身体是什么样子的，心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就不断的去觉知，基本可以去继续用功。二号，很好，就是那么去训练。还有什么？常常的看到烦恼习气吗？一整天烦恼习气常常的升起吗？越频繁越好，如果久久的才升起一次不好。贪嗔痴哪个最频繁？生气，生气吗？生气的时候不迷失吗？不是真的，生气的时候一定会迷失。贪跟嗔不可能单独升起，一定要跟迷同时升起。如果没有迷失，是不会贪跟嗔的。因此我们不断的去觉知，只要不迷失，贪跟嗔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因为没有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就响了才会生气。一旦生气了之后，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生气了，心生气了我们去觉知，心生气了我们觉知。当下这一刻心已经跑到这个屏幕了，你感觉到吗？而且你还没有来到龙婆这里，只是跑到那个寺庙的那个墙壁上面来了。不断的去觉知，看到了吗？在笑的时候心会变，感觉到吗？自己的感觉会变，就是这样不断的去感觉，去觉知，去训练，不错。三号，你修得很好，每一天都训练的话，心就会有力量，心会有力量，这样就会有力量去学习名色身心的实相。比如在发展觉心开发智慧的时候，不断的去开发下去，心力就会不断的增长。如果大道足够的话，心就会彻底的跳入到圣道。如果心没有力量的话，圣道不会升起，没有力量，没有驱动力。因为你的修行有持之以恒，所以你的心有力量，接下来就常常的去开发智慧，去学习身不是我，心不是我，去观他们工作，常常的去看，常常的去看，接下来智慧越来越老练，圣道就会升起，就会有彻底的明白法。很好，你的训练不错。四号，四号害怕了，感觉到吗？紧张。四号紧张也要知道说紧张，请讲。心可以开发智慧，但是别让智慧超前。你的智慧很多，但是别让智慧念头，要不时的去休息宁静，就类似于经常的让自己刹刹车。如果一直在刹车也不行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去刹刹车，不能够让心一直的去开发智慧，让它不时的可以休息。因此每一天都去到固定形式里面休息，让心得到休息。那在固定性修行并不说是一天一次， 比如白天我们有五分钟有十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就去跟佛陀在一起，跟呼吸在一起，我们并没有只是一味的在开发智慧，你的智慧太多了，一定要小心，所以你要增加一点禅定。接下来还有什么吗？没有了，请讲。他问龙婆他的心是怎么样，说你的心你不知道吗？修行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心，不问别人不可以的。比如心贪心嗔心痴，你看到吗？不断的去观察心不停的在变化，要不断的去及时的知道。如果心散乱要知道散乱，一旦散乱之后心就跟佛陀在一起，跟呼吸在一起，一旦心舒服，一旦心放松舒服之后，我们就去观身观心，继续工作，去继续观身心工作。你是不是很喜欢不说话，因为很喜欢跟别人聊天，还是喜欢在自己的心里面说？这个还不停的，那不停的说，要及时的知道心散乱，要知道散乱，就是这么去观。聊天的时候并不说一定要张嘴，在心里面在讲，心里面照着要知道，一旦及时的知道禅定，知道心，然后禅定就会升起，一旦禅定升起就去观身观心工作，轻松自在的去观，要去增加一点禅定，不用去拉它，如果拉它的话就会郁闷，去观你的心很容易散乱。六号，他看到了心的动荡不安，龙波问他会不会这个烦躁，那不停的去观，日夜都会看得到吗？还是久久的才能看一次？如果久久的才看一次不会有什么感觉，如果一直看见的话，日夜看见，那个时候会非常苦。因此你继续去观，你观的还不够，那个苦还不够，要去看他们在工作，你那种没什么感觉，那有时候你会临着于紧盯，被锁在宁静里面，你观察到吗？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部分，要放它出来，就是那个让你的修行无法进步的。如果心卡在那个宁静的那个地方的话，就无法开发智慧了。因此要放任它，别呵护那个，因为你害怕迷失，你害怕走神，所以努力的呵护那个觉知，一直啊努力的呵护觉知。如果你太过于努力的呵护，就会有宁静藏在背后，做什么都会有这个静止的，做什么东西都没有感觉，都如如不动，那个心已经被锁住了，要去把这个消灭它，别呵护它。那个你努力的在观，那个就是在紧盯，努力在观，那个就是紧盯，别努力的去观，出来跟日常生活中去生活去接触，别让心静止不动，不用去一直呵护，然后让感觉升起了之后才去觉知。如果一直是守护着紧盯着，就会这样宁静，让他走神，走神了知道，走神了知道好过于害怕走神一直紧盯，否则的话就会临着于宁静。你等一下去问一下那个昆玛尼另外两个老师，七号，修给龙婆看，真的动手修行，感觉到吗？你在紧盯，这个在紧盯，这个不要去动，但是要去觉知自己，别去紧盯。如果紧盯就不好了，那就会临着于奢摩他，一旦临着奢摩他，就无法进一步的开发智慧。一定让心放松，去觉知，去觉知全身，慢慢的去放松。那个对了，感觉到吗？会有愉悦升起，就是那个。要继续用功，好，八号。他问他打坐对吗？龙婆让他坐给龙婆看。太过于打压心了，这样先退出来，别急着去打坐，先退出来。 现在这一刻你的心已经被锁住了，别马上先忘了修行。嗯，你这样的心迷失了，感觉到吗？心跑就想了，知道心跑就想。在打坐的时候，卖起你的打坐是错的。你打坐的时候，一起步的时候就会先打压心宁静，别强迫让心宁静。比如说当下这一刻，你的心，那你来修，那就以你现在这样的心去打坐。宁静也可以，不宁静也可以，哎，就是那样。观察到了吗？你的心会动荡不安，就是这样去觉知，不停的去觉知。接下来心就会自己回去休息，好过于像你刚才那样打坐。像你刚才打坐，那个痴就会进来，就会昏昏沉沉的。因此打坐是以平常普通的心去觉知我们选择的禅法，心宁静知道，心动荡也知道，然后它会自行宁静，就是这么去训练。现在不行，现在太僵硬了，感觉到吗？已经不自然了，太过于用功了，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用心要下降，要以平常普通的心进行，那是一样的。进行也就是平常普通的去走，你听得到吗？在进行的时候，现在信号不太好，在进行的时候是以平常普通的心去走，就像龙婆教你打坐时候的心，以同样的心，以平常普通的心去走，而不是去打压心去宁静的再去走。你听得到吗？麦琪一直都有听得到吗？嗯，有点断断续续。那麦琪你说一下龙婆是怎么教你进行的，就像龙婆教你那个打坐的那样的心，而不是你自己修的那个，那个是错的。假设要进行了，但是这一刻心是这样的状况，对心不做任何的改变就去走了，就以平常普通的心去走。或者是我们想说现在要打坐，我们并不去改造心，我们就以这样的心去打坐，这个是最高级的禅定，而不是这样的禅定。龙婆也会修，因为从小时候就可以修，根本不懂事儿，要继续去用功。他说他以前更加临遭于紧盯，但是觉得又进步了。龙婆说对，进步了，但是要进一步的去提升，包括打坐进行的时候都是以平常普通的心去修行。九号请讲。变化很大，对了，如果修对了的话就一定会有变化，如果修行不对的话，比如像刚才的麦琪他喜欢紧盯，如果这么去紧盯几年就一直都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如果修对的话就会看到变化。比如这一刻你能够觉知自己，你会觉知了，接下来就不断的去觉知自己身体是什么样子的，不断的觉知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去觉知，或者是心有什么样的感觉，心里面苦乐好坏，不断的去觉知，去继续用功去训练。已经上路了，你怀疑感觉到吗？就是这么去觉知。看到了吗？想说话感觉到吗？就是这么去觉知，去觉知，不停的去觉知当下，心怀疑知道怀疑，心想说知道想说，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，轻松自在的去，别去打压它，别去打压心，让心宁静，不去打压所缘，让它宁静，心是自然的，所缘是自然的，我们才会看到他们平常普通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，放任他们去工作，然后去觉知。好，还有什么想说就说。很好，越频繁的看到烦恼习气越好。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直接的去消灭烦恼习气，我们修行是为了升起智慧，看到说烦恼习气也是无常的，感觉到吗？每一个烦恼习气他们都生了就灭，烦恼习气他们有的只是无常，烦恼习气也无法掌控，不是我。我们学习是为了看到三法印，一旦我们看到三法印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的心就会保持中立。比如这一刻烦恼习气升起了，心不喜欢，一旦心不喜欢，心就没有快乐，心就会增长。 因此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去直接清除烦恼习气，我们修行之后烦恼习气升起了贪嗔痴，升起了之后知道心走神，知道萎靡不振郁闷心是怎么样子的，不断的去及时的知道，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，就会知道说每一种心全都是无常的，一旦智慧升起之后心就会舒服，心就会自由，不用担心。你的训练不错，你的训练很好，时候。嗯，可以，但是量还不够。够的意思就是要常常有决心，常常的觉知。身体动，心动，常常的去觉知。什么时候疲惫了就去休息，去修行宁静，佛陀佛陀或者是礼佛念经，让心可以得到休息，如果根本不休息就不会有力量，这样不断的去用功，一旦心有了力量就去进一步去开发智慧，去观身心工作，观身跟心工作，到了某一点心没有了力量就来回来休息，去休息奢摩他，跟佛陀在一起，跟呼吸在一起，以轻松自在的心，就是这样不断的去用功，很好，去继续去用功。十一号感觉到了吗？心有进步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嗯，就是那个很好，每一天都用功很好，接下来就常常的去觉知，很好，对的，有时候看不见，有时候会看见的很快，有时候看见很慢，有时候更没有看见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有时候觉醒会升起很快，有的时候觉醒升起很慢，有时候没有升起，这是无法阻止的。观察到了吗？所有的感觉，升起了，说哎，你真很高兴。这个斯拉恰的人也会为你高兴，你这个人的笑很好听。这个人肯定是每一天都用功，所以心才是现在这样状况。十二号最后一个人了，接下来就会看到全身都不是我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我，他们是世间的资产，我们只是临时的把这个从世间借过来用，到了有某一天我们一定要还给主人，就是这样不停的去观下去，身体不是我，心也不是我，我们也无法指挥它，观察到吗？有时候心会有决心，有时候心没有决心，有些天烦恼习气很强，有些烦恼习气比较轻，就是这么去用功，不是训练说的一点让心一直很好，而且为了看到说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，很好，为什么你说不好呢？怎么不好？你说不好是什么不好？因为你贪，因为心有贪心，要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，那样不错，那念诵慈悲，那个也不错，就开车或者是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去念诵，很好，不停的去念诵，心宁静也知道，念诵了之后散乱也知道，念诵了之后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，在所有的知识里面都这样去念，做什么东西，做扫地也去念诵，去扫来扫去，然后看到别人这个把它弄脏，只是一个人就一个人在扫地，生气了之后知道生气，那个扫了之后很舒服，家里面很干净，有快乐知道有快乐，因此我们就去做工作，看到身体在工作去念诵，然后心是什么样子的状况，就不停的去知道心快乐也知道，心痛苦也知道，心好坏也知道，这个称之为修行，我们有一个临时的家跟念诵在一起，然后及时的知道心，在念诵的时候灭当库那阿拉哈或者是念诵佛陀，我们是以心作为我们的临时的家，而我不是以这个念诵的内容做临时的家，比如说佛陀佛陀或者灭当库那阿拉哈灭当，然后去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，这个称之为修行。对了，如果佛陀佛陀之后心苦也知道，佛陀佛陀心乐也知道，心宁静也知道，心散乱也知道，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在修行，是以心作为我们临时的家，别告诉别人说我们是以灭达库那阿拉含作为临时的家，真正临时的家一定要是自己的身或者是心，其实你这是使用的是心，继续去用功，要去知道心想快一点开悟的，一定要知道那个你心太急了， 好，结束了，那就结束了。十二个人结束了，就没有什么仪式了，结束就结束了。愿快乐，愿各个方面都进步。有时候龙婆也去的时候也会去祝福，现在就不用祝福了，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，然后祝福只是为给了大家信心，对于小孩子还不会修行的人的一种祝福，但是真的会修行的人不用祝福了，因为我们自己的修行本身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祝福，因为我们自身就会靠自己好起来，我们不需要求谁。好，时间到了，随喜那边的大和尚和所有组织者的所有的功德。